早晨啊，咁多位街坊。喂，你哋有冇睇新闻啊？尼泊尔反天啊！
系咯，尼泊尔一支一个弹丸之地啊，只有3000多万人口嘅佛国啊，竟然搞到反天覆地、惊天动地啊！
其实事件嘅起因咧，系因为尼泊尔政府决定封锁包括 Facebook、X 同 YouTube 在内嘅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尼泊尔官方咧就表示话，佢哋实施禁令咧系因为一啲平台啊未能够向当局注册。政府同时咧亦喺度打击滥用行为，包括用手机传播仇恨言论啊，同埋虚假信息。同埋從事欺詐行為嘅虛假社交媒體帳戶，你哋知噶啦，尼泊爾共產黨政府獨裁專制慣啦，一啲都唔顧民心民情，結果就激起咗年輕人嘅憤怒啦。事關90%嘅尼泊爾人啊，都需要使用網路噶嘛。依家社交媒體已經係民眾生活嘅重要工具啦，封鎖社交媒體平台。啲民眾啊，唔 call 啦，嘢作反就怪啦。
尼泊爾而且世代嘅年輕人咧，就認為呢項嘅禁令咧，係對言論自由、數字空間使用權嘅攻擊啊，等同於咧實施網絡審查制度啊，係典型嘅官逼民反啊，逼到當地嘅佛家弟子咧都揭竿而起啊。
德哥，封鎖社交媒體平台啊，只係個導火線啫，深層嘅原因咧就係、是。尼泊尔共产党政府多年嚟以独裁专制而且腐败，嗰啲民众早就不满噶啦。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睇报道话，喺针对社交媒体禁令颁布前嘅几个星期咧，社交媒体上发起咗一场名为 Nepo Baby 嘅运动，用大量视频啊揭露。尼泊爾政府涉嫌裙帶關係同腐敗政客仔女嘅奢華生活，同時咧又反映廣大民眾貧困嘅生活。大家都知道噶啦，依家尼泊爾啊，仲係被列為世界上最貧困嘅國家之一嚟嘅。正所謂咧，冇比較就冇傷害啦。一邊係豬門走肉臭，另一邊係驢又凍死骨攞，咁咪就激起咗民眾對政府嘅不滿咯。9月8日，好多依靠社交平台謀生嘅年輕人咧，喺加德滿都咧就發起咗和平抗議，要求消除腐敗。並且咧解除禁令，抗議活動咧好快就演變成暴力衝突啦。
人到咗中年，最怕嘅就係呢樣高嗰樣高，日日擔心身體出問題。唔使驚，代謝寶係你個好幫手，幫你輕鬆調理身體。佢係全天然草本配方，冇嗰啲亂七八糟嘅化學嘢，食得安心，用得放心。簡單嚟講。代謝寶好似幫你嘅身體撳咗個加速器，該排嘅排走，該調嘅調順，成個人輕鬆曬，氣色都靚咗好多。養生講究一個順字，代謝順咗，病痛自然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至後悔，而家就開始調理，就係為將來買份保險。用代謝寶養生超簡單，一杯温水，一日兩次搞掂。快啲上健康520網站。立即买啦！
我睇嗰啲影片报道啊，好多参加抗议嘅年轻人啊，都身穿校服啊，高举旗帜同埋标牌啊，喺加德满都游行，标语咧上面就写住啊，跟随腐败而非封锁社交平台，解禁社交媒体同埋年轻人反腐败。等等等等等等嘅口号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咧，啲防暴警察啊发射催泪弹，甚至开枪驱散抗议示威者啊，造成咗100多人嘅伤亡啊，更加激起民愤啊，引发全国暴动啊！呢一场抗议咧就被称为二些世代嘅示威啊！抗议活动反映咗年轻人对政府解决腐败问题同埋催促经济机会嘅行动啊，普遍感到不满，系尼泊尔新一代嘅抗议嚟噶。
佛教咧系讲求因果报应噶，尼泊尔嘅政府咧独裁专制啊！腐败猖獗，欺压民众，恶贯满盈啊！依家咧，报应咧，终于嚟啦！
我睇到相关嘅影片显示啊，黎博尔嗰啲抗议者呢仲烧咗包括奥利在内嘅几位知名党领导人嘅私人住宅同埋多个政府办公室，连议会大厦同新哈杜巴宫都唔能够幸免啦。
阿 N 系啊，好多高官啊，鸡飞狗走，乘坐直升飞机逃窜，直升飞机人满为患，坐唔落啦。有啲官员咧急住逃命咧，就用绳啊把自己吊喺飞机下边逃难啦。平时趾高气昂嘅政府高官啊，依家好似过街老鼠咁，喺街上啊被好多人追住咁打。一啲嚟唔切逃走嘅高官咧，俾人捉住咗以后咧，俾啲民众啊施以各种私刑。暴政之下咧，就必然会引发暴力抗争嘅。黎博尔军队咧喺9月10日咧就进驻首都加德满都街头，实施咗严格嘅宵禁措施。装甲车咧依家喺街头巡逻警戒，啲民众咧就被要求咧踎喺屋企，唔俾出街啦。
73岁嘅黎博尔总理、黎博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席奥利坚西息唔对啊，就即刻辞职着草啊。目前咧去向不明。佢喺上个礼拜啱啱先参加完中共北京嘅阅兵典礼，正系应咗嗰句：边个靠近中共就边个啊行衰运。哇，真系由头行到落脚趾尾啊！之后黎博尔总统鲍德尔啊，亦都辞职走人啦。
黎博尔共产当政府一直咧系同中共拍膊头嘅兄弟啊，关系咧系非常亲密嘅。佢仲积极参与与中共一带一路嘅项目啊，响经济上面咧系靠中共建机场等大型嘅基建啊，造成尼泊尔陷入严重嘅债务危机啊，财政咧被拖垮晒，好多尼泊尔嘅民众咧对政府沦为中共嘅附庸，对北京言听计从咧非常之不满啊，咁咪仲衰得快咯。
我睇报道话咧，奥利青少年嘅时候啊，就投身政治，因为参加咗推翻君主制运动而坐咗14年嘅监。佢系黎博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嘅创办人。奥利喺2015年嘅时候咧，就首次当选总理，喺2018年咧就再度当选。2024年7月，奥利新获取总理嘅职位。在上任之后呢，就打破了历来的惯例了，选择北京作为首次外访的地点。他是典型的亲共人士啊。
阿 N， 奥利啊，不单止长期亲中共啊，他还听从中共指使打压逃亡黎泊尔的西藏人。共产党管治下的黎泊尔政府呢，严厉限制西藏难民的公民权、政治空间、言论自由、宗教文化自由，禁止西藏难民参加藏历的新年、西藏精神领袖达拉喇嘛的生日等文化庆典、祈福活动，连西藏人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现在尼泊尔的电视台大约有80%都是中共投资的。现在尼泊尔早就成为中共的大外孙了。
有数据显示啊，尼泊尔青年失业率高达22%啊，就业机会咧就缺乏，迫使咧数百万人咧远赴马来西亚啦、中东同埋韩国等地工作。每日咧有超过2000名年轻人啊离境前往中东同埋东南亚谋生啊，人穷就烂命一条，冇咩好惊噶啦，造反咪造反咯。
尼泊尔嘅奥利政府啊，同中共关系好密切嘅。主张咧深化同北京嘅关系，积极推进中共嘅一带一路嘅合作。中共啊喺尼泊尔嘅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咧，就系博克拉机场工程啦。呢个工程嘅腐败问题啊，系呢次抗议活动中年轻人嘅愤怒点之一啦。啲抗议民众咧就谴责尼泊尔政府数十年嚟对国家嘅管理不善，特别指出博克拉国际机场建设中涉及规模多达数千万美元嘅贪污案件。尼泊尔前驻外大使卡尔纳就曾经表示，从一开始博克拉国际机场咧就一直受到外界指责，因为尼泊尔政治精英，尤其是左翼人士， 和中国建筑公司之间存在着腐败的关系问题。博克拉机场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 2.16 亿美元贷款，由中国企业负责建设的，完工的时间一拖再拖，建设期间出现了质量不达标和成本大幅膨胀的问题都被举报了出来。在2025年4月，尼泊尔国会调查报告就显示，博克拉机场根本就不合规格，除了使用劣质建筑材料外，还涉及严重的腐败问题和监管缺失问题。
凡是被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基本都很难指望它主动通过改革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这些共产党一旦控制了政权，垄断了资源之后，由于过往的行为积累了大量天怒民怨，对自身放弃权力后的前景缺乏信心，所以就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和统治。
尼泊尔虽然是个小国，由于是共产党政府一夜之间就倒台了，这件事对中共的冲击都是非常大的。因为尼泊尔这一次变天之前的社会状态，它的社会矛盾的形成等等等等，都是跟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非常相似，现在又一个共产政权冧当了，梗系会觉得唇亡齿寒，有得震冇得瞓咧。
尼泊尔呢次变天同军队保持中立嘅态度咧系有密切关系嘅。军队咧冇直接咁介入镇压，导致尼泊尔政府迅速垮台。中共其实咧亦都面临住咁样嘅危机嚟嘅。大陆军头张又侠咧曾经喺对越战争中咧立过军功，喺军中咧好有威望嘅。这个军头有城府好深，有枭雄的特质，绝非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的人来的。一旦中国出现了类似尼泊尔这样的大规模抗争行为，张又侠就很可能会乘机发动宫廷政变了。他这样做就不单止可以保命，还可以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王大仙，你个算命佬喺度乱咁估啫，就怕中共惊青起嚟，会对啲民众实行更严厉嘅管制，宁愿杀错一千，都唔肯放错一个。
尼泊尔变天嘅消息引发好多中国大陆民众嘅关注，有网民隐瞒甚至感叹呢种好事几时可以轮到我哋呢？仲有网友话，尼泊尔民众推翻独裁嘅暴政系示范俾中国人睇嘅。
现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差，中小企业涌现倒闭潮，失业人口越来越多，民众怨气冲天，整个社会都好像随时火山爆发一样。我想中共都很快玩完的了。好了，我都要外出办事了，得闲先再跟大家谈，拜拜。
拜拜。
越讲越有趣节目，独裁暴政不得人心，共产政权由少一个，是由贤仔德哥张欣黄杨联合广播。本节目每周三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多谢大家支持。